感谢主，我们已经过了分别的界限，使得世界远远在背后。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八章的第四节和第五节。今天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要从世界出来。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那在这边呢，是神向着他子民的一个呼召，你们要从那城出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城，他在启示录十八章特别讲到是巴比伦城。那巴比伦呢，其实他在原来的字的意思跟巴别是一样的，巴别就是一个变乱的意思。那我们都很熟悉巴别塔，那那个城呢，也就是巴比伦城。所以神呼召我们从巴比伦城要出来，从那城要出来。它所代表的意思是讲到要从世界里面出来。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那这个世界它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到世界上的事。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或者讲说，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当你被世界所霸占的时候，那神的爱好像就不在你的里面了。他说，因为世界上的事是像什么，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知道世界它这个意思原文是一个 cosmos 啊，它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那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安排。所以它不是只是讲到我们今天说这个世界，就好像这个地球是这个世界。那的确世界你摸到的可能是物质的，你要得着的可能是属于物质的外面的。那但是整个世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看所摸的世界。他讲到后面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是握在那一个恶者的手下。所以不是讲到哪一部分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他讲到全世界。所以很多的时候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式，除了物质的以外，那还有许多，甚至很多所谓的在人觉得说挺好的一些事情，其实都能够被仇敌所利用，成为一个世界来影响人，来霸占人的心。那整个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与神为敌。好，所以今天如果有什么他的结果或者他整个的计划是要与神来作对的，与神来反抗的，敌对神的，我们要知道说他背后的那个权势是撒旦，是仇敌，因为他是要抵挡神的。然后呢，那整个所带来的那个组织，那个系统，那个叫做 cosmos， 那个叫做世界。所以约翰一书他告诉我们说，世界上的事跟我们读到创世纪一开始，那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女人见了那个分别的善恶树，所以两个其实很有相关。然后你又想到说，当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试探。所以第一个是讲到肉体的情欲，我们看见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她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好做食物的。当主在受试探的时候，马太四章三节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好像就是在最基本的合理的一些我们肉身上的需要，但是这个呢成为撒旦的一个试探，他用这一些来抓住人，来试探人。你说这些不是都是非常合理的需要吗？ 所以的确今天我们活在肉身里面，我们是有需要，但是在这些需要的当中，神要我们看到他是我们需要的供给者，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有需要，是的，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父来祷告来祈求，但是跟撒旦来试探的时候，那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在我们肉身的需要之外，那还有许多人所追求，人所要得着的。主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征战的对象，我们在这一个所谓的世界这个系统的里面，其实是超过了只是我们肉身的需要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到底世界所代表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怎么样从世界里面出来。那第二个他讲到是眼目的情欲。那个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所以你看到一个是能够好做食物满足肉身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呢是你看到的时候它是悦人眼目的。那马太四章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当人看到整个世界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有人讲说这世界的确有非常好像非常美丽，好那么的灿烂，那么的多彩多姿啊，很让人受到吸引。那个女人看那树上的果子，真的是悦人的眼目。那今天主要呼召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是属于世界的事情。今天若是我们没有看到基督的美丽，在他以外的，你若觉得说哇这个好美那个好美，其实我们要被提醒到，今天主要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那第三个他讲到今生的骄傲。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创世纪讲到人受试探的时候，他说那棵树呢能使人有智慧，能使人有智慧。所以当人想要抬高他的自己，能够像神一样能够有智慧，他其实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因为撒旦他的由来就是因为他要高举自己，我要我要我要。所以整个来讲，我们看见世界的背后有一个权势。在马太四章五节说，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底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今天你要显扬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人做不到的。当人家一看到啊，这么明显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你可以显扬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看见，这就是撒旦的那一个试探。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整个世界它所代表的那个意思，讲到后面其实是有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那我们看到世界并不是都是你看起来是一些邪恶，是一些犯罪作恶的事情，你说哦那个是属世界的，也超过了讲到说所谓的物质方面的。所以你看见人心里面的那一个骄傲啊，它可能就成为一个你的世界。当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真的不是只有一部分。所以他仇敌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掳掠人的心，来抵挡神。所以有很多真的是今天在这个世代，更是人用各样的很好的名称摆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在那里宣扬，但是其他的背后可能就是仇敌用这个所谓的世界整个的系统要来抵挡神，要来掳掠人的心。所以今天到底什么时候世界进到了我们的里面， 其实对神儿女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曾经认识有一位姊妹，她是很有才华也很有恩赐，那神也带领她，她很愿意追求啊，很愿意侍奉，所以她也觉得说她愿意放下很多东西，她就来侍奉神。但是到了有一个时候，当她在服事中的确也是不容易，那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有一天她说他在看镜子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自怜，因为呢，他是一个一流的学生，能干，有才华，过去人都称赞他的，做起事来那也是很少人能够比得过他的。他告诉我，为什么今天好像一无所有，人家也看不起，就落到一个，当他一自怜的时候，撒旦那个世界的那个灵呢，就进到他的里面。这是他后来跟我讲的。所以你还想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怜，在镜子面前说，我为什么把自己要弄成这个样子，我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一下子那撒旦的灵就进到他的里面，就整个世界好像就抓住了他。后来他就离开了服事的岗位，很好几年的时间，后来就迷失，真的是在世界的里面，但是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感谢主，最后还神还给他机会，后来他再回转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或者没有留意到，其实世界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要认识到说，今天世界其实在我们里面，应该是像主说的，世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四周，可能就在我们的心里。当神呼召我们要从那一个城里面出来，从那个世界里面出来，除了我们要离开，远远在背后，那更多的时候呢，常常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把它赶出去，不许世界有任何的地位来霸占我们。那第四个，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原则。那刚刚讲到从那城出来，所以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你看整个启示录用两章特别来讲到巴比伦，那所占的篇幅其实是很多的，那巴比伦所受的那个审判，众人在那里惊讶或者是叹息惋惜，哇，这么繁华的巴比伦就这样子倾倒了。其实神是要我们看见启示录是将来必成的事，但是今天对我们走主的道路非常关键的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因为这个就在我们今天，世界就在我们的四围，可能今天也霸占我们的心的就是这个世界。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到那一个警告，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属于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跟神永远的心意，可能你没有办法能够进入，没有办法能够来达到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要从那城，就是巴比伦这个城要出来，从巴比伦这个大城要出来。那刚刚讲到说巴比伦它原来的意思同意的呢，其实就是巴别。所以创世纪十一章三到四节，我们就看到当时的人，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建造一座城，那这座城呢，后来就叫做巴比伦。他要建造一座塔，那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巴别塔。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塔顶通天，然后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你看见在这么早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这些人所做的其实就代表了世界的这些原则，他们是用砖当作石头，也就是说用人工的来代替所有属神的。那这个原则我们看见今天的世界是这样子，人以为他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人常常讲说人定胜天。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有很多的时候，人也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当人看到说世界上有很好的学问，有很好的方法，那为什么不能应用在教会里面来呢？所以世界上的经济学，那我们教会管理财务说太简单了哈，连这些都用不上。可是有些人还是觉得，哎，今天如果我们用一点这些，说不定教会还可以蛮富有的哈。那有一个做老板的，他说他管了上万的员工啊。他说你们教会其实人也不多，那为什么在管理上好像很困难哈？他说来来来，我教你们怎么管理，我有一套管理的办法，看我上万的员工我都管理的好好的，为什么你们就这么一些人还管不好？他说我来教你。那今天教会如果觉得说哇，你有很好的办法，来来来，我们试用一下。弟兄姐妹，很多今天正在发生的很多地方的教会，其实仇敌用一些在人看是最好的学问、最好的方法把它带进来，但是呢，这些叫做用砖来代替石头。你要认识这是仇敌的工作。今天有很多时候讲到辅导，他说哎呀，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婚姻辅导啊、儿童辅导啊，就把这些所有的方法就也带到教会里面来，当成一个课来教大家。弟兄姐妹，今天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你照着圣经，你认识神的话，他讲到辅导，那是最高级的辅导，从生命里面，无论是婚姻、家庭各方面哈。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些世界的学问、一些方法，用砖来代替了石头，也许你也可以造出一些东西来。用砖来造，可能你觉得造起来更方便，不像石头，你用石头来造造看还挺困难的。用砖很外面呢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很看起来非常的美丽的豪华的，可是世界进到了教会里面来以后，你知道撒旦的权势是抵挡神的，所以所带来的那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要看见这整个的世界，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有呢就是巴别的这个原则，整个神呼召我们要从当中出来，要从当中出来，在人看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人看是最有效率的，可是若不是从生命出来的，不是从神出来的，那是用砖代替石头，那是巴别的原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所有的建造所做的事情，他们是为了要宣扬传扬他们自己的名，叫他们自己被高举，叫世人能够看见他们，用这个高高的巴别塔来做一个代表。所以今天如果什么事情叫我们自己天然的人会被高升起来，就是我们要非常的警惕哈，因为撒旦的原则就是要高举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巴别要建那个高塔，要建起来来宣扬他们自己的名。今天所有抵挡神的是在那里高举自己，是在那里宣扬自己、传扬自己的名。而今天属灵的原则是叫我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信靠、靠得得救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名 是应当被称颂、被高举的。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今天世界所带来的，用人工的代替神的，世界所带来的是要高举自己，把人高举起来，传扬自己的名，这个和属神的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些，讲到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世界上的事，所以世界并不就是属物质的，可以是属物质的，但它远远超过一个物质的这个范畴。那世界呢，你可以看起来是邪恶的，是属于世界的，但也有很多看起来呢是相当好的，有学问的，有知识的，在人看也许是很好的办法的，但是呢，这些在世界的范围里面，因为全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从这些点上能够认识到底世界上的事所代表的是哪一些，它的范围、它的特质是什么。然后今天主也呼召我们要从那层出来，要从世界里面出来。所以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层出来。一面我们从这个范畴里面要出来，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要常常看看我们自己，若是在我们里面世界已经进来了，我们要把它抵挡出去，抵挡出去。在灵后六章十七节讲到，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弟兄姐妹，主已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过了分别的界限。刚刚弟兄讲到说，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圣经有好几个预表，就是讲到受浸。我们很熟悉的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当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那埃及的追兵呢也试着要过去。然后有一句话讲到说，今天你们所看见的这些仇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也追到这个红海里面干地上的时候呢，后来一下子红海又合起来，所以整个仇敌被埋葬在红海的里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远远的在背后，今天他们想要回去，其实今天若是我们真的蒙恩，我们看见神把那个回去的路，他其实要我们看到已经失去了，我们已经受浸归入基督了，我们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今天我们在另外一个范畴的里面。对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在世界，我们却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看到这边的呼召，呼召他们，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这是神向着我们所发出的那个呼召。所以这个呼召，其实你如果认识到底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他所讲的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就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他呼召我们，你们要出来，要从这个城里面出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意义。所以整个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一面主他的宝血 已经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恢复与神中间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是主救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续，但是整个来讲，今天教会一个一个他拯救我们，都是他为我们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然后他要我们认识到神呼召每一个儿女啊，今天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召出来的，那这些分别出来被呼召出来的这些人，他叫做教会，这是教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今天能够听见主的呼召，能够答应主的呼召，其实是整个教会在神心意中那个永远的心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认识教会的意义，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教会怎么样，那很多人对于讲到教会，有的时候指的一个建筑，有的指的我们的聚会，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从世界中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从世界里面出来呢？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头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主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的主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能够留给我们。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缺少了平安，常常是因为外面有很多的，也许有难处，有一些我们心中想得到的想追求的也许还没有达到，所以忐忑不安，所以有很多的事情你怕失去，你已经有的你也有很多的不安。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胜了这一个世界，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世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他不但要完成救赎的工作，今天他要把一个胜过世界的那一个生命来赐给我们。所以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是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一个平安呢？当然有，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没有主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对不对？那有主的生命，我们就有主的平安。因为是在他生命的里面，他说他把这一个平安留给我们，所以他不只是说他把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有的生命是耶稣基督那超凡美丽的生命，能够胜过世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平安，我们心就充满了感谢。外面使得在世界是有苦难，因为整个世界是在抵挡神的，当我们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会有苦难，可是呢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有平安的。约翰一书4章4节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今天无论仇敌如何的猖狂，无论仇敌有多少的诡计，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但是今天基督我们的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他已经胜了世界，他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怎么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受仇敌的欺凌，不受仇敌的捆绑，不受这个世界来辖制我们。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世界在主里面怎么样是毫无所有的，今天世界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所以今天无论撒旦仇敌他有多少的诡计要让世界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主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不是注视在环境，不是注视在仇敌的攻击，不是在他的诡计，我们要注视在主的身上。什么叫我们脱离世界的吸引呢？有一句话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就是无价至宝的一线叫我们脱下所有属地的吸引。所以叫我们眼目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要看见主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把他的得胜赐给我们，叫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主他比所有在世界上的要更大，叫我们的心就常常的回到他的面前来仰望他，来依靠他。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一样。所以刚刚讲到世界是超过这些物质的，那但是世界呢，有人一讲说啊，这个人怎么穿了一个名牌，他是爱世界，有时候很难讲。有些人他并没有太多，但他就想要一个名牌的一个什么东西，为着来炫耀一下，或者是说叫自己得着人的称赞一下。但是有些人呢，你给他什么牌他根本也不注意，对他来讲毫无影响的，你叫我穿什么衣服反正就是一件衣服。所以你看见说并不是说它的价值的高低来决定说它是不是世界，而是讲到说到底在人的心里面那个霸占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就是说你所得着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让塔顶通天来传扬你的名呢，还是有其他的，这是主所量给我的就是这样子，你开什么车无所谓，对不对？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开过很破的车哈，那才不是爱世界。其实这些原则来讲不是在于外面的物质的，乃是在于说今天到底什么是不是霸占了我们的心。你可以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一样，主量给你的你就感谢着来领受，这就是主让我从主来的，但是不是为着我们。今天你所有的一切，当我们愿意说主啊，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不过是一个管家，今天所有的盼望说能够被主来使用，当我们的心不被这些所霸占的时候，这才是叫做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用事物好像不用事物一样，那这个是今天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若是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会爱属他的人；但是你若真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会恨这些不属于他的人。对我们来讲，你就知道有一些我们的原则，当你照着圣经的原则，照着神心意的原则，我们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 你可以讲说我不犯你，你也不要犯我，对不对？但是世界不是这个原则，你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行事生活，那主已经告诉我们了，世界会恨你们。我们有心理准备，当你预备好了，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就像主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撒旦仇敌是会恨他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末后的时代，启示录特别用了两章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大巴比伦最后的倾倒，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是繁华的、世界的，那今天要我们从其中出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最后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3:12-14，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寻求的是那将来的城。所以那一个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叫我们今天要出到营外。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个营跟那个城，地上的城，其实讲的意思是一样的，跟启示录所告诉我们，呼召我们，你们要从那城出来，指的是大巴比伦城，这个是讲到整个的世界的那一个系统。我们今天没有长存的城，所以今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主呼召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进入幔内。我们有一首诗歌非常宝贵，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到幔内的这条路已经开通了，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前。这是希伯来书所让我们看到的，主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一次永远，他是带着自己的血，他进入了幔内，所以他进入了，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一条路，叫我们能够一同的能够在幔内来过生活。那这是一面的，我们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然后另外一面呢，他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来跟随卑微的耶稣。从这个属地的、属世界的啊，这整个系统、这个范畴的里面，主呼召我们要出到营外，出到营外，要跟随卑微耶稣。所以那首诗歌后面两句讲到说，宝座冠冕，如果将我鼓舞，马槽十架岂能使我裹足？宝座冠冕如果能够叫我们得着鼓舞，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瞻仰了荣耀的基督。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告诉我们要出到营外，要跟随卑微的耶稣。十架不能叫我们裹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启示录已经到了很后面了哈，然后他讲到大巴比伦城的倾倒，特别今天主也呼召我们要从那城出来，要从他们当中出来，要分别在地上，我们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有分别才有见证。当我们如果跟世界上的人没什么分别的时候，今天神的心没有办法得着满足。神要得着的不只是一些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得救了，今天他要得着的 是这边所告诉我们，那个长存的城是圣城西耶路撒冷，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能够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能够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弟兄姐妹，今天主的心意要完成，所以他呼召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如果今天我们仍然被世界所辖制、所霸占，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很难来跟随主，我们很难成为羔羊的同伴。因为主在地上的时候是世界所恨恶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世界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今天他胜了世界，所以他能够呼召我们，他已经把他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听见了主的呼召，我们盼望我们也都答应主的呼召，真实成为羔羊的同伴。第一步，我们需要从世界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叫世界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的，远远在背后，我们都过了分别的界限。巴不得今天主呼召我们，我们听见了主的呼召，我们就紧紧的不止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我们还出到营外，然后跟随卑微耶稣。好，我们再来唱诗歌295首。我今转身背向俗世，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盼望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一个宣告。因为他讲说，我今转身背向俗世和他一切的欢愉。我们不是唱别人写的一首诗歌，盼望说这就是讲到我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答应他的呼召，也是我们的一个宣告。我今转身背向俗世。好，请我们站起来，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
我今转身背向俗世，一切的欢愉，我今心向更美的是，就是天生的储蓄，一切宝贝，一切的钱，不但是我在拥有，我今却不分辨界限，世界究竟在背后，远远在背后。 世界丢弃在杯中，远远在杯中，远远在杯中，一段梦如此多疑，世界丢弃在杯中。
是的，我们已经都过了这个分别的界限，哦，世界远远丢在背后，哦，愿早上你向我们每一位发出呼召，叫我们从这个城里面出来，从这个世界出来，哦，叫我们今天认识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哦，主你吸引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瞻仰你的荣美，你也呼召我们出到营外，叫我们一生来跟随卑微的耶稣。哦，主，我们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愿你的永远的心意能够完成。哦，主啊，我们早间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愿你得着我们。世界在我们里面也是毫无所有，唯有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当得我们的敬拜，当得我们的爱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